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最后一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这一系列在讲到关于认识神。今天我还是讲这个主题，就是今天我短短的要提到这里提到的，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你也可以说，你要在认识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上面有长进。我想我们受洗的人需要这些话。我们如果你已经认识主许多年，我们还走在这一条追求的道路上，对不对？继续在认识神上面有长进。今天我们有好些出现的弟兄姊妹还有年轻人要受洗，你受洗是表明我们不想再活在我们原有的罪性老我的里面。那个是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们的罪也把我们原来的这个人，圣经常常叫旧人，就是老我，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受洗的时候就是表明这一件事，我们没有办法像主一样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就没有了，可是耶稣把他钉十字架的带来的功用也放在我们的身上，而借着洗礼来表明这一件事。你全身浸到水里面，就好像与主同死一同埋葬一样，你再从水里上来，就像跟主一同复活一样。所以今天你的罪性，你的老我都要埋葬在水里面。当你从水里上来，或者今天也有人要受点水礼，当你经过水之后，表明基督赐你新的生命，要使你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受洗是把我们的生命归向神，从此你归入基督的名下，从此你有一个记号，好像身上有耶稣的印记，你是属于他的。这个就像一个贫寒的女子被王子看上，婚期近了，她将要脱离她的贫穷卑微，他可以同享王子的财富跟尊贵地位。我们受洗也是这样，知道吗？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与他一同成为神的儿女，就像王子跟公主一样，我们要与他联合。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洗礼差不多有点像婚礼一样，是从此以后我们跟基督联合。所以基督一切的丰盛还有他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成为是我们的。所以从此以后你佩戴了耶稣的名字，那个意思是你可以从神支取神一切的丰盛。有一节圣经我信主不久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人带我们背一些圣经的金句，其中有一句话我今天也送给你，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年轻的时候背的经文，我现在经过那么多年，四十几年，我还是记得。向来开始，对不对？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来，我们受洗的弟兄姊妹读一遍。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这是还有 后半句，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章2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就像那个贫男女子要嫁给王子一样，他不要觉得说啊，我还有很多的衣服要带过去，你那些旧衣服不要再带过去了吧，你原来的老样子不要一起带进来了，在那边有更丰富华美的为你预备，你以前很宝贵的那个假的珍珠项链不要带去了吧，你将会有真实的装饰在你的身上，你来到基督的面前可以脱去旧人，穿上神为你预备的公义的袍子，义袍，对吧？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个包括了你原来生命生活当中许多的担子应该要卸下来了，因为主为你担负这一切，对吧？这是很真实的，你一定要试试看学习这一件事。看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农夫，乡下农夫，他在路上走的时候背着一个很重的担子，他的邻居比较有钱，开一部小卡车，刚好送了货，所以卡车空着，经过他旁边就停下来说，哎，要先上车吧，我载你一程，然后就 很高兴就上车到后面，开了一点路以后，那个司机那个邻居回头看，就把车停下来说，你干嘛还把担子背着，他说啊，我已经坐你的车不好意思了，怎么好意思再把担子放下来。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当然没有人笨到这个地步，不过倒是有不少基督徒确实有一点笨到这个地步，他们信了主，可是他们还是把担子背在背上。你不要这样好吗？好，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试试看学习这一件事，他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吧，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马太福音11章28节，我今天讲一大堆的经文，你们如果不记得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还可以看到。来，我们一起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可是今天我要教导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都会想要得着喜乐，得着健康，得着丰富，得着自由，上帝让我们会追寻这些，我们能够信靠主也是因为我们追寻这些，你信靠主确实会得到这些丰盛、喜乐、自由、健康，觉得被爱。可是我要教导你一件事，就是你想要有这些，可是你不要专心追求这些。神的道路很有意思，有很多我们可以得着的事，你不需要，事实上也不要专心的追求那个，你应该专心追求别的，然后这些其他的东西会给你。其中有一个我们应该优先专心追求的，就是追求更认识神。你应该把焦点放在你要更认识神上面，而不是放在你要从神得着这些事情上面。当你更认识神，其他东西会跟上去，那些祝福会随之而来。所以从信主的起头，从受洗的开始，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常常注定在这一件事上，我想要更认识神。就像圣经里面那个伟大的使徒保罗一样，使徒保罗他本来是 反对教会的，他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可是在他要去抓基督徒的路上，耶稣遇见了他，从此他生命改变。其实不止他生命改变，因着这个人生命改变，人类的命运也随着改变，因为神使用他传福音到外邦，许多人认识了主，建立着教会，一直传流到今天。这个大叔的扫罗，那是他原来的名字，使徒保罗，他遇见耶稣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他需要奇特的经历，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需要，因为他本来是完全跟神走相反的路的，迫害教会的，所以需要比较特别的经历。也许你跟我一样，原来就很柔顺，所以我们信主很自然的，好像没有什么奇特的经验，可是确实很真实的认识主。但是保罗不一样，所以他遇见主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光，也特别的对他说话。当时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保罗的回应是很好的，他第一个回应就是他问主说，主啊，你是谁？他知道他是主，可是他问他说你是谁。从那天开始，我想保罗一生追求认识神，就成为他一生整个生命的目标。我们也可以这样，主啊，你是谁？无论遇见什么事，先不要问说为什么遇见这些事，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而是先问主啊，你是谁？那个意思就是，我所遭遇的事在这里，我怎么样可以更认识神。紧接着保罗问了第二句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跟主啊，你是谁，我要认识你有关的。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走在他的道路上，对吧？想要照着他的旨意做。我们晓得神为我们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所以你可以问主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跟保罗一样，把你生命的目标设定在追求认识神，以及要知道他的心意，而且走在他的心意里面。圣经有一段话把这一件事情讲得很清楚，说神他临到我们，就带来一种呼召，一种召唤。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人把这个呼召都只局限在讲一个人蒙一个呼召要做传道人，所以称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有所谓的全时间服事的呼召。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呼召的时候，多半并不用在这种事上，呼召是一个给每一个人的事情，每一个遇见他的人都得到一个呼召。而我特别喜欢有一段经文讲到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他说神用他的荣耀来呼召我们，用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意思就是神呼召我们不是只要我们去做什么事，而是神要把一些东西给我们，那个东西也不是外面的东西，是更要紧的是里面的东西。他要把他的荣耀给我们，要把他的美德制作在我们的身上，他用这个来呼召我们。那段经文说，一旦我们认识他，这个呼召临到我们，我们就会过一种生活，脱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逐日的跟神的性情有份，可以向神。你一定想知道这个经文对不对？这个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刚刚我们一起头读的经文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彼得蛮注意这个的，那是主耶稣呼召的第一个使徒，使徒中的领袖，他不是第一个被召的门徒了，可是他是使徒中的领袖。他一直到晚年他很看重这一件事，要追求更认识神。来，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四节，神的我们正常的投影机不太合作，还在 warm up。 它有时候会自动关上。你需不需要按一个键啊？它重开机上。我先读一遍给你听好。神的神能已将关乎一切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是，这也是我年轻的时候信主不久人家带我们背的经文，所以你看我到现在会背，希望你也能够背起来。好了，你不需要按一个这个吗？不是我说按，它灯已经亮了。我的意思说，它不会在 blank 的地方吗？我们其他会堂都有经文，对不对？只有正常没有。好吧，经过这个波折，你应该要把它背得更好一点。来，我们读一遍：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意思是说，神要使我们像他，能够跟他相匹配，他要跟我们联合，你总要跟他能够相匹配，跟他联合来共度永恒。彼得接下去提到有八个方面，我们可以，我们继续要看这个经文，有八个方面我们可以继续的追求认识他，在这些事上可以跟神有份，可以在这些事上，在主的知识上，也就认识他上有长进。第一个是信心，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第一个是信心，你就一直放在这里没关系。你可以从一起头认识一位我们可以信靠的神。你想到神，你应该知道那是一位可以信靠的神。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你旁边的人都可以信靠，对不对？有的人看起来像可以信靠，靠久了你就知道他们有时候不太可靠。有的他们有自己的事，他们不一定那么方便的让你靠。有的可能很爱你，可是他们不一定长存，有一天也许离去。可是你有一位神始祖可以信靠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观念，这是新的观念。我们在地上原来并不认识这样的有人可以这样的。可是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给大家一段经文讲到这一件事，在诗篇68篇19节。刚刚这里不要跳掉，随时我们会回来。诗篇68篇19节，那里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来读一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下一次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怨天尤人，或者是忧愁挂虑，你不需要这样，你可以学习祷告。你还记得我刚刚给大家的经文，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约翰福音16章24节。所以你可以学习祷告，望向耶稣，你可以这样。我想到我的母亲， 我十八岁认识主以后，我就跟我的家人传福音。我妈妈很乖，她是最快信主的，我跟他们传福音，她很快就愿意信主。我妈妈是那种会跟孩子写信的妈妈，她其实中文不是最好，她是受日本教育的，可是为了跟孩子沟通就好好的学中文。那我信主以后，我跟她写信几乎都来传福音，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想到读到什么就给她讲什么。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事律，所以没有那些东西，我反正我读到什么圣经就给他传福音，就给他讲。他后来信了主，我把他带到，那时候 我在台北读书，我的家在台中，我把他带到我们台中的家附近的一个教会。我很高兴，我没有特别选择，可是我想主为他安排，为他选择。那个教会是一个老牧师在那里，台中的忠孝路长老教会，现在的牧师师母 我也蛮认识的，王武聪牧师，你们听过吗？他在 Good TV 有节目。我妈妈的牧师有可能他的前任还是前前任牧师，女村长牧师，老牧师。前几年他活到九十几岁还在加州的 Sacramento， 我还跟他通过电话，也许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他给我妈妈很好的教导，很好的建造。有一天我母亲跟我讲，他说：“哎，我现在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遇见事情哈，交托给耶稣。我们不要只是想到一件事，交托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人是属耶稣的，我们应该觉得我们整个生命是在耶稣那里，我们是整个交托给他，而不是遇见一件事来交托一件事。”我听他讲，我很高兴。他那时候在信主不久，他明白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也许很多基督徒都不够明白。你懂那个道理吗？确实是这样，神不只是好像旁边一个帮助，你现在有一个需要来找他一下，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他的里面，跟随他。我们知道他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无论你忽然遇见什么事，你会知道说，哦，神负我的责任。你并不需要遇见一件事才要交托一件事，如果那一件事简单一点很快就可以交托，那件事困难一点，哦，你就要祷告很久，那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希望我们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你从一起头，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属耶稣的人。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有了信心，回到彼得后书一章第五节，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神的德性当然有许多，我让大家今天特别注意到两方面，就是神的怜悯跟恩慈。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怜悯跟恩慈的神。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跟七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七节，神回应摩西的祷告，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就彰显他的怜悯跟恩赐给他，然后在他面前宣告这段话。我们来读：“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好了，我们从头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好，读到这里。那如果神是这样，而且他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那么让我们也学习像神一样，学习用恩慈对待人。用恩慈对待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对谁，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对人总是很甜美，那就叫做有恩慈。我们一定有些时候我们正在烦躁，我们正在忙碌，觉得别人在旁边有一点让我们很烦或者搅扰我们，我们讲起话来，我们的态度就有可能失去甜美。神不会这样，神不是这样的神。 如果他用他的荣耀美德造我们，我们要学习这件事，好吗？学习无论对谁，待人有恩慈，用甜美对待人。我想那个包括了饶恕，如果你有怜悯的心，你就会饶恕人，像神饶恕我们一样。我想到以前我们有一位姊妹，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弟弟生病在医院里面，已经好像不久于人世。可她生命当中，她觉得她生命当中有一件事她一直没有过去，她希望她离世之前能够真的过去。她原来有基督徒的背景，可是没有好好的跟随主。为什么？她比较年轻的时候她有一个小孩，后来我忘了是跟妻子离婚还是妻子去世，然后他因为要有一些需要，就把孩子托给一个好朋友帮忙照顾，没想到那个朋友虐待那个孩子，后来那孩子死了。虽然那个朋友后来被判刑，可他一直过不去，一直无法饶恕。他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十几年的事。所以那天我们去医院看他，跟他谈，问他要不要受洗，他摇摇头。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嘴巴是闭着，心也是闭着的。可是我还是不管他这个反应，还是给他讲一些关于神的事情。后来我就离开。那天晚上，他姐姐给我打电话说，他弟弟改变主意，愿意受洗。所以我们就在一起医院。我发现他已经完全不一样，他下了决心要把这件事放下来。对，我们给他施洗，三个礼拜以后他走了，我们给他办丧事。他姐姐跟我讲，他说我弟弟最后这三个礼拜才真的像一个人，才真的在过生活。我也相信是这样。当然你不要等到这种最后的时候，我们平常就要学习这个，特别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你越快像神一样带着一个饶恕的心就越容易，你把它存在心里面越久就越不容易。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我们跟随主，你一定要多有一些跟神有关系的知识。我想第一，一定要养成聚会的习惯。我想多半的人对于神还有他的真理有认识，最初步多半都是从聚会来的，对吗？你聚会听到，你需要稳定的聚会。教会是你能够听见真理的地方，事实上也是你能够看见真理的地方，能够感受到真理的地方。圣经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另外一方面，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也要学习，如果你识字的话，学习自己 读一点圣经。如果你读圣经你需要有人帮助，无论有一个材料或者是别的帮助，我们教会的网站有很多这些材料，书房也有，或者你有需要的话你直接来找我们，我们愿意个别的帮助你。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很有趣，彼得说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意思是不是说你追求知识不要太过火了？可能不是了，我们本来就应该多有知识，但是不要只一头往那里钻。一定要让你所认识的真理的知识在你的生命有一个作用。其中一个彼得提到的作用我觉得很好，叫做节制。那节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生命里面有一种约束。我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有一种刹车。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有的时候都会一发不可收拾。好的东西没有关系，你爱最好是爱到一发不可收拾，你喜乐也是。可是有一些东西不是，对不对？你的脾气一发就不可收拾，那很不好。里面的情欲发动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要有一个约束你的东西。所以 诗篇十八篇三十二节这样讲，诗篇十八篇三十二节，他说：“神是那位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来，我们读一遍：“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让神用他的力量束我们的腰，而我们自己呢，也因此要配合，因为神用他的荣耀美德造我们，我们就要跟上去，我们也要这样。那个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说的话。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那里叫我们要束上自己心中的腰。来，我们来读：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注意到那个约束你们的心原来是怎么写的？束上心中的腰。那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这是神要做的事，可是也是我们的责任。你信主要逐渐要认识这种有神这一面，有人这一面，两方面都有的道理。神要束我们的腰，使我们行为完全，我们自己要束上心中的腰，谨慎自守。所以一定要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有脾气来的时候，有一个刹车，说我不要继续生气下去，不要等别人跟你讲，别人跟你讲你只会更生气而已。你一定要自己对自己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在你的家里面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生气起来家人都会很不舒服。你快一点学习要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继续生气下去。也许那个情绪不是立刻就平复，可是至少你有一个开始，一定会有不一样。我再讲一遍，这个一定要你自己做，你不能等到别人跟你讲。我们今天有比较年轻的要受洗的弟兄姊妹，你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学习这个蛮好的，让我们的生命有刹车，会对自己说话，说我不要继续这样。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无论是在性一方面，或者在金钱一方面，在这些事上，我们都要学习有刹车，我们不要任凭自己这样弄下去。做一个有约束的人，好吗？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你已经会背这四样了吧？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这个很能了解，你要节制，你就发现那不是说一下而已，你一定要操练一个忍耐的心。那个意思就是你要预备好，人生不是都一帆风顺的，所以才要忍耐嘛。你遇见不顺利的事，遇见带给我们麻烦的人，要学习忍耐，试试看。如果你常常觉得你的孩子没有忍耐，我想要给你一个建议。其实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没有忍耐，我觉得说不定你自己也不太有忍耐。先从自己开始吧。我觉得有很多十几岁的孩子已经比他们父母忍耐很多了，他们忍耐好久才说一句话，而他们只要说一句话，你立刻就暴跳如雷，好像他们比你还有一点忍耐。也许你不同意我的话了，可是这样想一定会有帮助的，你相信我。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忍耐是神的美德，他叫我们要学基督的忍耐。我们信了主以后不一定会一帆风顺，有的时候不容易。一百多年前，中国山西省有一个秀才，他信了耶稣，对他很不容易。他原来有鸦片烟的瘾，清朝时代嘛，后来神帮助他戒掉了， 被圣灵充满，可他没有一帆风顺。在他信主之后不久，他的儿子在外面忽然被老虎叼走了。那个时代常常会有像这样的事。后来他妻子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好像着魔一样，也许是被鬼附，但是当然后来他们祷告以后把鬼赶出去。可是他经历这些，他没有因此说我为什么信了耶稣来经历这些，他坚持到底。后来他不但自己走得好，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帮助。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那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神不是只是我们的护身符而已，一个庇佑者而已，他是至高的神，值得我们将生命投注于其中，委身于他，遵行他的命令。敬畏神也许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在教会表现什么样子，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也表现那个样子，我想那是比较像敬畏神的样子。试试看好吗？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就是做一个乐意帮助人的人。这里说爱弟兄，我想意思是特别跟你靠近的人，你要常常想要使他们愉快，我想这个很好。有的时候越靠近我们的人，也许我们越失去那个爱，不是吗？所以先有一个爱弟兄的心，然后是爱众人的心。其实原来彼得只是讲到爱，就是你不但爱弟兄，而且你要充满了爱，充满了爱，学习让你的爱能够更广啊。那些让你讨厌的人，讨厌的环境，你学习要接纳这些事。有的时候需要刻意的去想一想，想出能够爱他的理由来，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事。因为神自己也是这样，这样我们可以预备好更丰富的进到神的国。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么多你不要因此觉得好恐怖哦，这些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了。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可能都还不是很完全，可是我们可以继续这样追求主，好吗？来，我们预备要洗礼，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16首。